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哎，你好，我是《九龙城寨围城》的导演，我是郑宝瑞。
郑宝瑞导演啊，大家如果能够跟我和 AD 在一个空间的话，就能看到郑宝瑞导演。但是非常抱歉，今天我没有带摄影机啊。郑宝瑞导演做客到了我们的硬核说，然后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自己的创作，也聊一聊5月1号即将上映的电影《九龙城寨》。
对。
然后关于这部片子呢，我和我搭档其实在上上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看过了，包括也把原著小说还有原著小说改编的那个原著漫画都给看了，很有意思。然后所以我们最开始的问题呢，就想问问导演关于《九龙城寨之围城》这部电影的创作缘起。
其实很早之前也找过我，因为从他们买了版权之后都8年前，
八年前，
然后张成先生已经参与在里面，我兼职其中的兼职，然后他们张成对，然后他们一直在发展那个项目，之前也找过我，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可能，就是把那个城寨弄出了复原是有点不可能，所以我就没敢接，好像是疫情之前，然后是我说这他们真的很想我弄，然后我说哎那这样，我先回去跟我的美术指导跟我的监制也聊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然后他们也觉得很难，但是我说先做一下调研，我们先了解一个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小说啊那个漫画这样一坐下来了解多一点城寨之后，其实我们自己都逃不掉，有点感觉是你越做那个东西感情就出来，还有就是对于美术指导来讲是只是承载，大家都觉得很难，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梦，他们也是一个梦，很多美术指导也想把它呈现，所以我们就咬着牙，就是我说好吧，我们来做吧，就这样。
所以承载这一个地方对于香港人来说是有不一样的感情的是吗？
真的有点不一样，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那个地下城，很脏很乱，然后就是那种三不管，那什么事都会发生这样，但慢慢做下去你发现它只是个蛮有感情的地方，就是我找第一个找的人问的人是谁呢，林家栋。
哦，林家栋。
对，
林老师是
您的御用
出来的吗？
御用男演员，
林家栋是在城寨长大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城寨的生活，然后也从他的身上找，他帮我找到以前的老街坊，然后也跟我见面，然后慢慢你感觉到城里面那种不一样。后来我的编剧就总结了一句话，戏里面都有说，就是城寨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因为它是贫民区啊，在外面生活不了的人，他们的镇区，其实城寨就是给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他们能在里面喘口气，然后走出去，你问城寨里面的居民，你问他们哎想不想一直留在城寨，他们不想，里面真的环境很差，但是在这里他找到工作，他赚了一点钱，我找到生活，然后除了一点钱，哪怕我这一代走不了，我还想下一代不要留在城寨，他们就是这样的感觉，好像蛮那个冷血的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他是潇洒，就是城寨没有把所有人留在这儿，就是但是他就是一个契机给他们喘口气，
明白，
生活困难的人，
很多人的暂时的避风港，
对，
暂时的落脚点，
对，
就是他们可能不会留恋那里，但是会怀念那里。
对。
OK。然后我们看到在电影里呈现的城寨非常真实。
嗯。
然后您能不能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设计这些细节的？
其实挺逗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盖那个城寨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就是茶餐厅，就两个店，就是一个茶餐厅，一个就是
理发店
。对
对，
两个店开始。
理发店。
对对对。然后开始那两个地方呢？还要图纸，就是
有图纸的
、
可以复原。
对，但是不复原，就是我们切记图纸，就是给道具老师又好，给那个大景师傅也好，他们就瓷砖怎么怎么样。慢慢我开始看到美术指导阿 Ken 就是没有图纸了。
但应该也是按照那个九龙城寨公园上边那个模型图去设计图纸吧？
不是，就是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概念？后边说什么？为什么没有图纸呢？后来他说。突然间他说哎，在这里能不能盖个楼梯上去那个地方，然后问怎么盖，哎，你们想方法，有没有图纸，没有， 哦，为什么？嗯，因为当年城寨建造
就
是没有图纸的，
哦，只有外观图。
对，外观图都没有，都是以前留下来，但是当它没有的时候，就建起来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图纸的。
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
楼大楼
加建，
对对对对对
对，
它只有那个感觉，就是你们想办法，我们想办法从没有到有，就是没有给我图纸。因为其实为什么很多建筑师、建筑的人很喜欢城寨，因为他们。完全不能够从没到有，就有一个图纸把城寨弄出来。
对，
城寨就像一个有机的生物一样，
嗯，
它不停
的
盖来盖，对，生长不能盖来盖去，那种是没有图纸的。突然间，他想这，哎，我想那栋楼穿过那栋楼，哎，我把那栋层打掉，
嗯，
然后就穿过去，那个根本对，根本就是不能预估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我们 Akanjo 这个方法去把那个城寨做出来，所以它非常真实，
嗯，
非常。非常的没有规矩，
嗯，
但是里面你说没有完全没有规矩，也不会
是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那个规矩在里面，
起码要符合力学，否则就塌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是各种各样的搭建，然后它是随着它自己的一种随性的生长，
嗯，对对对。
然后我看在电影里面很长的一段时间，
嗯，
林峰所扮演的就是陈洛君，
嗯，
他其实是住在那个应该是一个窗户的这个
阁楼的闲房，
那叫什么？
雨棚上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是为什么要让他住在这儿呢？他其实完全可以住在像龙卷风给他一个安身之处。
其实他没有解，只是他那个时候我们切记他，他想很快找到钱，
嗯，
去买一个身份证，哪怕是假的，
嗯，
希望有一个身份，
嗯，
然后所以他把所有钱都花在这儿，他不敢花很多不同的钱，对吧？所以他只能睡在一个，没有人管的那个地方。
嗯，
然后当然，我想他的感觉是，我记得我跟林峰说，我说开始整个角色就是四个字，
嗯，
走投无路
啊。
嗯，
我想给他一个走投无路的感觉。都后来龙卷风给他一个地方，
嗯，
可以睡下躺下来了。然后慢慢你发现他装在那个兜里的那个钱，
嗯，
也因为。他已经好像因为那个地方而忘记了那个钱重要的地方，然后他打麻将的时候的
又
拿出来，
对，
又输掉，就是他很自然的拿出来，因为他只是我想感觉是他慢慢找到一份感情的寄托，
有个归属
了，
他有安全感了，
对，他安全感，
认可人，认可这个地方，
嗯，对对对。
您之前有在城寨当中生活过吗？然后您认知当中城寨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没有，香港是比如说我们很小跨区的，因为我们都。没有他的钱嘛，就是比如说我住在旺角，
嗯，
我已经在旺角生活了。
旺角，
你这旺角，
嗯，
你这个旺角那个年代就是很多东西看，
嗯，
我根本不需要去别的地方，
明白？
所以说不需要去九龙城那边。我唯一跟他有关系是我姐姐，
嗯，
她曾经在工巴上不知道哪里碰到，就把那个牙齿弄掉了，
嗯，
然后我妈就说，哦，啊，去弄一个假牙补牙吧，
嗯，
然后就因为我们也就是。也不是很有钱嘛，就是
工薪阶层，
对对，工薪阶层也带他哦，带他去九龙城寨，因为那个那边是非常多牙医
啊，对，
牙科医生便宜，还有就是没有牌照的
啊，
是没有
牌
照的，
所以才便宜，
所以才便宜，就是所以因为那个年代。很多移民过来的香港的都是很多有学历的，
嗯，
但是很难拿到牌照，
嗯，
对，当然九龙城寨给他机会他能当牙医，嗯，但是我姐姐进去就砰砰砰走回来，我不敢了，我不敢，就是很害怕，
嗯，
那个是我也没有去，但我姐姐告诉我是我很恐怖，感觉是不想进去了，就这样一个概念，到后来他也拆了，然后我反而是在哪里感觉城寨就是很多外国电影，
嗯，
外国电影的美术，
对
美术里面都有一些承载的元素感觉在里面，尤其是日本，
对
，很他们很喜欢承载，就是从这里我觉得，哦，原来那个地方怎么哭的，
嗯，
他原来外国人看到那个东西是弄了一个地方景象，
嗯，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甚至觉得九龙城寨它是片子另外一个主角嘛，
或者很重要的主角，
对，
而且和电影里边那个故事的爽感不太一样，就是在字幕走起来之后，出现了很多九龙城寨的老影像，
嗯，
很温情，然后甚至还有一种怀旧氛围，
嗯，
为什么会那样处理？
其实那个是我很多人都说这个电影很不像我以前的电影，就是我以前的比较冷啊，比较没有什么温度哈，这一次是。我只能说是在 这个是在我在调研过程中拍那个电影里面那个一个很自然而来的一种感受。
嗯，自然。
我很想，对，我很想把一些东西留下来，因为到最后我打那个字幕是已经1993年他就拆了。
嗯
嗯，
其实是没有的那个地方。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电影的功能哈，就是说故事说故事，但是它影像是可以把一些东西留下来，留下来。那个是以前我的老，我另外一个师傅叫林岭东告诉我，他说有些时候你要把一些空间留给自己，然后就是把你想留下来的东西都拍下来，他会留下来的。然后那我最大感觉是我看我的父亲母亲，就是张艺谋导演把那个魂补了，
我的父亲母亲那部电影，
我的父亲母亲，
嗯，
我真的觉得很珍贵那个片段，
嗯，
我觉得相信导演也觉得非常珍贵，
嗯，
没有了，
嗯，
我们就把它留在电影里吧，
对，
是，
对，
就是那个，那就是那个感觉，我就把哪怕你看到一些日常生活的那帮人，他们是真正做那些事情的师傅，补鞋啊，然后我们找那个做面啊，那种包饺子啊，那种师傅全是真人，他们全懂的，打鱼蛋啊那种，那个真的，我们找真的师傅回来，把那个影像留下来，我觉得我是可贵的，纵使他现实没有了，我们就哪怕你说怀旧一番，我就把它留在影像里吧。
包括在电影里头，其实我有看到很多的镜头是站在城寨内部，然后去仰拍，然后仰拍的那个场景让我想到现在可能在香港还有的那个怪兽大厦的那个场景，然后就有一个那个大飞机飞过，这个镜头我觉得特别的经典，可能在80年代的港片里面可以
看
到，
对
对，但是在近几年港片肯定看不到了，
对，因为机场都搬了嘛，
对
对，所以是我有些同学啊，看完他觉得看到就是你说那个镜头仰望天空飞经过，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
很感动、啊、
对对对对对。
OK， 然后刚才我们聊到这部电影美术的部分，就进而引到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两个人刚才说过已经看过原著以及看过原著改编的漫画，对吧，电影版做了哪些必要的改动呢？这您知道吗？
其实它是跨媒介，它是小说，跨媒介去到漫画、然后再跨媒介去到影像，我觉得那个转换是非常有趣。很多人都说是改编，但是我都跟原著说，我说其实我们不是改编，是作者鱼儿跟西楼剑桥跟我一个联动，就是那个 crossover
啊，
这是我们在从一个起点，我们在同一个起点，但是我们干了不同的事情，它有不同的面貌，我觉得我们也接受它那种生长，就是那种是
各自衍生出不同的，
对，各自演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改变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也我会答应于一说吴宇儿说原作者说我不会改动他们的关系，也不关系，尽量看他们的性格，我不会突然间顺一跟陆军变成兄弟啊，这两个称兄弟我不会干这个事儿，但是我按照着你原来有的基础，我们会变成电影的版本，因为我说肯定在转换过程里不同媒介它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在电影里我们又找到落脚点，对于我来讲又找到一个抓手
、
但是那个抓手对于我来什么呢，就是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1993年城寨已经拆掉了，
是的，
我要选择一个年代我觉得最需要讲的一个年代跟那个故事有关，都是我选1984年，
84年，中英联合声明那一年，
对，就是那一下是把所有香港的命运改变的那一下，就是不是走起，就是那一下，
对，
签合约的那一下，
慢慢的会有很多的衍生出来，
只是
1984年12月份，
对，只是从那一下，只是香港又好，城寨又好，命运都改变了，
是的，是的，
所有人都在里面，那个是我在电影的抓手，当我确定那个年代以后。只是我不能跟漫，就是造型所有东西很难跟漫画，因为
是
漫画，对吧？
我们看过那个漫画，
对，漫画是模糊的那个年代，
稍微有点
漫画，对，就是很难去跟，
有一些超级英雄的感觉，
对对对，它有点超级英雄。当我 比较现实的呈现那个九龙城寨那个故事之后，我所有东西都有落下来跟着那个年代走。
是，
当然我不能完全啊，当然我都保持着那个青黄瑶那一点点漫画的漫感的味道，
漫画感，对，
对，漫画感的味道，就是但是只能造型上我抽取一些元素，比如说圣衣他还在打着的领带
领带是
啊，那个黄酒的长发啊，狮仔那个面具啊，我觉得那些可以用的，但是你说比如说洛君那个长头发我就搞不动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
对，拍出来就是 cosplay 嘛，
对
吧，
对
对
对，
就是 cosplay， 所以说我、哦、他们也理解他们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就是我说刚才说同一个事情，跨媒介的那个力量是
不同
一样的，
不同
的，
不一样的。
我们没有把那个改编那两个字绑死。我觉得改编那两个字好像是非常偷懒的事，哦，你就人家做完你就影像化而已。
跟漫画非常不一样，
是跟
原著也很
不
一
样。对
对
对，
我觉得导演刚刚讲到一点，就是洛君的那一头长发，
对，
那一头长发在我
难搞。
对，在我刚看到那个漫画的时候，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啊，这好像是有一点像是风云里面的人物。
对对对。
然后其实现在我们呈现的这一版陈洛君，他是一个平头寸头，
寸头，对，
是有那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对，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没
有
时间去打理。
对，
是的，
对呀，对。
OK， 然后这部片子什么时候开拍的？拍了多久啊？
我们呢？
应该很早吧？
我2019年啊，因为我经历过2020年，2020年我先到佛山去看景。我们本来是想在
佛山
拍
啊，
然后后来我们就已经封城了嘛，对吧？
啊、
那个时候就封关了嘛，疫情我们就把所有东西挪回香港。然后真正开拍应该是就是2020年的9月10月左右吧，
应该是
差不多。然后就拍了4个多月，然后就停了。
是因为《神探大战》的时候，我问过峰哥还有哪些待映的戏，他就把这部还有《阿麦从军》还有《寻秦记》一起说了。所以说应该还拍的比较早，拍了多久啊？当时
拍了4个月左右吧。
四个月
、
哦、就是实际拍摄日是4个月。
对啊，对啊，
哇，这么久。
对啊，哇，那个打真的很发时间。
是是是。
哦 ，OK， 那一会儿有个详细的问题要人来聊有关打的事，但是还是想先问一下演员团队怎么定下的，尤其我们两个人对三个演员吧非常好奇。第一是洪金宝洪大哥，这些年他的影视作品不多，
对，
然后最近几年他打的
更
少了，就是您怎么把他请出山，然后而且还让他开打戏呢？
对，
其实真的我们想到大老板的时候，就好像在数我们这是有一个分量非常足的人，因为我知道我们不会有非常多的篇幅去写他，但是他出来一定要有一个
服众，
一个气场，
但是你数来数去就还有他打，就好像只有大哥，
只有大哥
就大家硬着头皮去找他呗，对吧？这但是他很快啊，他就很快觉得好啊，然后就价钱聊聊清楚，然后他就愿意来了。然后最记得，因为他只有他有打，因为他是肯定是专家嘛，专家之中的专家嘛。然后他你们怎么打？我说是有点漫画，是漫画，这完全漫画吗？我也不会，不会，不是那种，就是有一点点漫画感觉，就是连环图的感觉。
但实感还是比较重的。
对对对，他就有点说不准，那是不是漫画？然后说好吧，你给我试一下，你先给我试一下的，因为我们也不想因为漫画太夸张，
对
对，
就是观众是很难进入
的，要有实感，
要实感，实感当中有漫感，那个就不能只是动作漂亮而已，但是你又感觉到疼，你又感觉到那些拳是真正有力量，那个反应可能夸张一点点，但是你还是感觉到疼的，对，那个实感要出来，
是的，
所以你不能太夸张，当你夸张太夸张的时候。哇，什么都可以，你飞上天又好，你拳打过去，穿了三蹦墙，就是没有那个力量，对对，反而是你越大那个夸张，放大那个夸张，那个力量变得
越小，
对，
是
观众可能越不嗨，反而全身到肉，哦，
对。
对，
但是我们也多一点慢感，对对
对,
对。
但洪金宝老师其实也可以的，我一直觉得洪金宝老师近些年设计的非常好的一场戏，动作戏是那个三打白骨精结尾的时候巨人化的那一场，那场很牛逼。然后当时我在看，我说，哎，洪大哥应该没做过那种大特效的动作设计，
对呀、
啊，他居然能把这个给东西给玩出来，当时很震惊我的。对，那这次是怎么让洪大哥打的呢？
对，
他已经好几年不打了，
没有啊，但是就是他也就要打。他也知道的，我们找他，他也知道。我说大哥要打，
找您就是过来打。
对，然后打多少？ 我就一两强呗。其实他还有一强，我们把它剪掉了，那么节奏问题。但是我会上话之后放上网给大家看一下，发数据来，然后就是打两强，然后他哦 OK。但是他也跟我们说是别迁就我。
嗯，
他说我有些时候自己拍自己，尤其是自己拍自己，
嗯，
我就不想一些胶水下妆的，嗯，就是他的腿不舒服嘛，
啊，
对，是膝盖，对对对，
可以让他
对，所以上
只凸显
上
半身
的，
嗯，
但是他们说别这样，嗯，你们就想你们的招，
嗯，
我们想方法怎么拍，
明白？
但是你不要把我的那个把我变成一个陷阱。但是那一种，
嗯，
他提醒我
不要把它变成陷阱。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但是，对对，
哦，
对对，然后就不管了嘛。但是 Kenji 很好，就是他把所有整场戏都我们拍一遍，
嗯，
预拍一遍
给，嗯，然后
给
他看，
给他看，然后他觉得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嗯，
他们就告诉我们，
嗯，
也不多，
嗯，
他也不，因为他也是武术指导，
是
是，
他也知道，
一看
别在旁边说话，
嗯，
人家虽然有些时候他只是有一点，他觉得。自己打得不舒服他会告诉你，
嗯，
其实整场动作都是我们切记就按着我们的来。
哦，那这点我因为我之前听说是洪大哥不做别人指导的动作戏
啊，
我一直以为他自己的动作戏是他自己就是给自己指导的。
不是不是，
哦，
也是 Kenji 的，啊，他很尊重 Kenji 啊，
嗯，
他尊重我们啊，
嗯，我知道很尊重。
对啊，他只想了一个，嗯，一场戏我们就觉得非常棒有用的就是杀他的那场戏，
嗯，
一条钢丝，
对，
钢丝，嗯，
是他想的。他有一天把我，哦，我听着，你怎么杀我？我说正在聊，正在想，钢丝吧。我说哎，可以啊，
嗯，
这钢丝就好，就是越少的东西越有力量。
明白
，OK。
所以像洪俊毛老师，虽然身体上现在有一些不便的地方，但是他非常敬业，
对，
还是为了。不想让这个电影的呈现有一丁点的这种打折，
嗯，对对 对, 对，
所以他愿意200%的投入。然后刚好就是接着您刚刚所说的，洪金宝大哥就是在电影里头被杀的这场戏，
嗯，
杀他的是王九，
啊。
然后我们要提到我们两个特别喜欢的两个演员，
啊，
第一个就是王九的这个扮演者
吴
允龙。我们觉得吴允龙在这部电影里面表现得非常出彩，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演员呢是刘俊谦，
啊，
我们觉得在电影里头也是很帅，
啊，
很能打，很酷，
嗯，
我们觉得未来的香港电影里面他肯定有一席之地。然后想问这两个演员您是怎么定下的？
先是菲利普，就是吴允龙吧，
嗯，
就是我们在找王九的时候，我就在数香港还有多少动作演员，
嗯，是
很快很快就找到吴允龙，
嗯，
但是你说吴允龙，因为他经常做的角色就是比较正派，
对，
比较正直的那种人，
嗯，还演过李小龙，
对啊，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找他来聊天，但是在聊天的过程里，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蛮轻松的一个人，
嗯，
他有他可爱的地方，
嗯。
所以我就觉得是可以有一个变化，但是我跟吴允龙说，我说吴允龙就是我可能整个造型是不能把你印出来，
嗯
嗯，
这是
不能认出来，
对对，
嗯，
印不出你是吴允龙，
嗯，
就是可能整个电影都看不出你是吴允龙来的，嗯，然后他说啊可以有多印不出来，我是完全印不出来，
非常认不出来，
非常印不出来，
很颠覆，
然后所以是都聊完之后我说哎怎样，现在说那个造型，我就很模糊嘛。我说，早天我们先做个影，就造型，先做造型，
造型，
造型，
先做。
但是造型，你能不能接受那个造型？我也觉得你能不能受得起得了我的那个造型？
是。
然后合约什么都没签，
嗯，
就找他来，我们买衣服啊，弄好，叫他来试造型。试完造型，我是非常满意的，
嗯。
然后我就开始找感觉，我说。要给他拿这个伞，我说给你一个武器，什么武器呢？
哦，
是那个伞，他说伞，然后就是叫他笑，他就笑什么？我什么都可以，你笑吧，你笑给我看，
狂笑，
对，
那
对对对，你要再笑，再笑，再笑多一点，然后就笑出那个味道来。
嗯，
他慢慢他自己感到感觉了，他说哦，我大概知道，我大概 feel 到那个
癫狂
的
那种感觉，
对，那个感觉了。然后是他演得非常放开。
嗯，
这完全没有包袱，
是的，
因为那个造型他完全能帮到他。他穿上那个衣服，戴上那个墨镜，你看我狠到就是他只有一场戏，曾经那个墨镜拿下来就是杀大哥那场戏，
是的，
掉下来，
嗯，
整个 ending 我说不能掉， 不能掉，就是他的造型其实就像蝙蝠侠的那个衣服，就是你不能够，你缺少了某一个东西，没有胡子都不是这个样子，没有那个眼镜都有机会不是那个样子。大哥那场戏比较特别，他把自己老大杀掉了，对吧？那个很近，
看出他那种狰狞的感觉，
那种狰狞的那个味道，我就给他一次。就是后来所有东西都不能雕，就是你是整体的。我说你的造型是整体的，然后因为那个造型，他反而能放开。
是的，
明白。
是非常能放开，他做了很多我都想象不出来的反应。比如说那个四仔对 ending 说不会说日本话，你的黑社会，他是。举
对
手指的那个，
给了一个大拇哥，
那个大拇哥的那个是完全是他自己的。
对，而且其实挺漫画感觉的那种，
对啊，对，非常漫
画，对，而且造型也
漫画。所以我觉得穆永龙是对于我来讲是非常惊喜的，
很有突破。
是的，对于我们也是。然后刘俊谦呢？
刘俊谦也是啦，他真的是在香港来讲是小生，他是年轻一辈，我觉得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个
形象，很好，
形象很好。然后看完。换爱，然后看完梅艳芳，
对，
是，
然后就觉得那个人比较这外形非常讨喜，
对，
然后就是后来再找他聊天，也发现他原来不是你们看电影的那种很
文弱
文弱
书生，
对对，文弱书生那种，然后他抽的比较有肌肉的，
哦、
我说哎，原来是练得挺好的。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善良的人
。然后我觉得啊，那个特点挺好，就是然后我就告诉刘俊谦，我说你能不能放开？就是因为他是电影学院出来的，所以对于他的每一个角色，他就做很多功课，
比较学院派，
比较学院派。我说，他就问我那个角色怎么样，然后我说我有个要求，别做什么功课，最自然最直接，
就做你自己嘛，
对，
就是你把自己当来那个游乐场来玩的，你终于蹲在地下，你终于缩头缩头，我觉得年轻人没有那么多分析，分析不了的，所以你用最直觉的方法去演这个角色，
对，
可能就是你，可能那个角色就出来了，
嗯，
不需要分析，就是分析古惑仔分析什么，有什么好分析啊，对吧？
要放开一点，
要放开一点。
那么年轻的古惑仔，
对，你又回到你自己最原始，好像没念过电影学院的学员
状
态，那个状态，
怕陷入到套路里去。
对对，玩吧，你就玩吧，放开放开，我就你就感受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啊，然后把它变成你真正的朋友，然后感受一下场景啊，那种反而是。打那个部分肯定要练了，对吧？我也试他练，但是他在非常努力去练，那个
摩托车
啊、摩托车啊，那些都去练这样。
明白
，OK， 挺好。
摩托车那个其实也挺漫画的，
对
呀，直接从那个楼上给飞下来，那场很惊喜。
对对
对，而且动作戏绝对是就是这部电影的重点。我当时算了一下，就前20分钟都是打的，然后中间有10分钟是打的，然后结尾半小时到40分钟，
对对对对对，
而且打得很精彩。
嗯，
然后我自己比较嗨的一点是因为我们俩看过原著，也看过漫画嘛。然后这个电影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要在写实跟那个夸张之间找到一个立足点。就比如说这其实很难，我看片儿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找威亚，我真一直在找威亚，但是片子威亚藏得很好，很克制。然后他表现漫画破坏力，比如说一拳打过去可以把那个拳可以把墙打漏，可以把这个公交巴士的椅子打漏，这是夸张的。但是说实感的就是人物往下掉往下摔，这个又符合重力逻辑。
对，
所以就想问问您，当时和动作指导古原健治 Kinji 是怎么商定这个戏的动作风格的？
很难，我们试过很多遍也失败过很多遍。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真正第一天拍打就是理发店，
理发店
林峰进来，
然后跟龙
卷
风
那
场，对，
只是我那个时候拍早几天，他过几天要拍，他们一直试动作这样。然后我后来我想到两个点，对，一个真是一个点，我说加一个东西给龙卷风，就是打完把那个烟啪
拿住
拿回来，对，加住那个是我觉得那看古天乐能不能受得住，我们也看拍出来能不能有那个感觉。然后第二个是当我看到他试拍的时候，然后他最后那一拳，然后就撞到那个发龙，原来他设计棒撞完的直接棒撞的挺有力量，但是我说好像那个可以加一点东西，你先转一下，然后对对，然后就是转的那个圈，就是 Kenji 转了 一次就是转了一圈，
嗯，
然后我说不行啊，他第二次转了两圈，我说不行不行不行，太大了，
又太多了，
对，太多了太多了，太夸张，不行，我说先是转半圈，
嗯，
就
稍微转一点点，
对，就转了半圈，头从这边转到这边，就噌就这样，然后出来，哎，我觉得啊，那个守得住。那个还是在那个范围以内，
合理逻辑，
对对
对，是是是，
这这也是夸张啊，但是
稍微有一点夸张，
但是有一点夸张，但是就是那个味道，
但感觉是那个全劲给他带过去，
对对对，就是那两，就是那两点，我们就立足说，我拍完我们就立马剪出来，看你说，好像行啊，好像收得住，就是眨眼那啪。
对，
古天乐那个
快一半，
快一半，对，快一点点。
对，
然后就是我们又非常科技，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弹烟那个有切定，然后很多很多人就会不停的拍那个烟怎么卷啊，
怎么转是，
对对，
根本就
别
管它，
对对，别
再拍，烟不重要，
重
要
不
重
要，对，烟不重要，就是最后啪拿住就够了，就是不要放大那个空间，但是你也得有科技，但是那个切记可以夸张，但是我们拍有科技，我们那个东西不能再多了，就是这样。
对
对，
那场戏其实是非常精彩，然后就像您讲的，这古天乐在空中在翻滚，让我们感觉，让我们感觉有点像体操运动员的那种动作。然后后面还有两场打戏，然后我们自己觉得很嗨。第一场就是其实阿甘刚刚有提到公交车的那场打斗，那场打斗让我有点想到像
警
察故事啊什么的，但是也是像您讲的，好像漫画感也挺足，因为他一拳就可以把公交车给打破。然后那场您是怎么设计的？
但是也是一样，就是那场我们也非常小心，就是只是我们把一些太夸张的东西我们没拍，就比如说王九怎么爬上来的，我说别拍，怎么拍都是夸张的，
就是那个飞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怎么飞上去我不交代，因为那个交代就是夸张，对吧？所以但是出现就出现了，对吧？我们他怎么从那个枪爬过去那一个枪，我说别拍，
也别拍，
对，
根本
是夸张的，因为你怎么拍那个动作也是夸张的，都切顶过来，我说我们就有那个点。他从那个点碰，你打完那个啪，他
移形换影到那边，
对，已经过了。这是我们又非常懂得哪些东西是不能拍的，
用镜头的，
对对，用镜头去或者简洁去避掉那个最夸张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是那个结果，但是所以那个是有点，我自己拍的过程是啊，真的有点警察故事的味道，
是的，是的，而且他最后有一个掉下来的，
对对对对，
那一幕，
对
对，
很酷，就是有点那个味道，但是也是在我们电影里面的逻辑的范围里面，我们就 OK。
明白，我们自己感觉还是有一些致敬的那种意味，
有一点。
我喜欢港片的，看起来特别爽。
对，我，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打，其实就是在最后那场，四打一的那场打斗了。那场打斗其实也让我们勾起了很多港片的回忆，就是四个兄弟团伙打一个这个刀枪不入的这个王九。这场您是怎么设计的？而且包括其中还有龙卷风的复出
回来，
对，
应该二打四，不，
五
打
一，
五
打
一，
其实我一直在那个 ending 里呢，我就非常想龙卷风人不在，但他精神又在，所以你看一开始从我一开始进入那个场景就是盂兰节。就是鬼节，
鬼节，对，
鬼节就有一个很诡异的氛围，
对，
然后他们还在吃炭啊，什么什么，非常诡异，
对对
对，
对
吧？然后就是看到有一个塑料袋在转圈，那个龙卷风，那个龙卷风哦，对，就是那个味道一直一直演出来。我觉得对于这是一个年轻人来讲是一个感情，我就提着观众他们来打。是因为感情，对于承载的感情，对于龙卷风的感情，而不是来自复仇，
复仇
简单。所以是我觉得那个有提醒观众，也提醒着他们四个人。然后就是最痛苦，当然就是我，因为我一早就感觉到是我怕动作偏了，尤其是我自己，一定会让自己我的 ending 一定要二十分钟。我一定有二十分钟
大的打戏，对，让大家压尾
里边三个人，
对，一个一定有一场压尾的。我从杀破狼二的时候，对着佟丽佳、吴京、江进、韦星这样，他们打都吐，都打成这样。但是那个是，所以你会切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从他诺军出来到他们结合，都打散他们。所以你看，我跟我的美术指导跟冯文朵，我说我要走整个城寨走一遍。他们怎么走一遍？我说从地上打到中间，再
打到
天台，
天台，
对，一直往上走。哎呦，他 我们都知道他怎么搭那个镜的、啊，
所以他跟王九的
用枪，
对啊、
然后在那哦，
对，又怕又因为我有二十分钟，又不停的变化那场戏，嗯、从他们从王啊叫骆军一个人到他们集结在一起，嗯、然后枪把他们打散，分开了三条线、嗯，三条线各自打，然后怎么再集结在一起，
对，
然后还有他们打输。嗯、然后输掉，对对，然后输了，你觉得不可能赢的下，
对，
为什么有一个 magic？、我们永远是聊 magic moment，
嗯，
就是一个魔法时刻，魔法时刻又出现了。那、嗯、个魔法时刻出现，不能只是魔法时刻，它是感情出现，容易感情在里面，嗯、就是那个龙卷风出来把他们飞上去，
嗯，
那个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一步一步把那个东西扎上去，对，拖起来到最后的那瞬间，
嗯、
就是那个是也是。也是我自己觉得才能承载我需要的二十分钟的 ending，
嗯，
因为我觉得 ending 一定要有一个嘣，一个很一个、嗯、那个分量在里面，
重。
但是当我们决定用那个强度的时候，我们要切起不同的东西，
嗯、
令到观众不觉得疲累。就是当然现在都有点累的哈，嗯、被打得很累，对
不
对？但是你感觉到是，你感觉啊，一观众追看下去，
嗯，
追看下去。就是有些时候你看动作片子啊，如果你没有这个过程或者没有 drama 在里面，
对，
剧在里面，你是看了五分钟已经很累了，
对，
还
就觉得
呢，
因为
一直在重复，
对，一直在重复了。就是我，所以我的环境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
他们分开了，我们看到。不同的景象，
嗯，
一个在楼梯，一个地下，一个在楼梯中间，一个在咸棚、嗯，就是那个雨挡上面，
对、
哎、
对，雨挡上
一
层
一层
一层一
层
那个味道，然后把它弄过去，变成另外一个那个的，在不停的转换那个场景，然后怎么结接在一起？
那
片
子是不是疯了？当时
对呀、啊，片子疯了，美术指导疯了，
嗯，
所以说我怎么才能够弄到那么多景？有，其实我们当然你说。体量不小，但是你说非常足够也不是，所以我们切记了几集拍摄方法是 LEGO，
嗯，
其实你们看到的场景是 LEGO 来的，就是我们做了十几块、哦、几几块墙壁
啊，
对，
嗯，
带轮子的，
嗯嗯，
所以可以挪动的，
哦、
然后有一些天台，
明白，
有一些半层这样，
嗯、
其实然后就是他们当然挪动，他因为几吨几吨。都三层楼高的，
还有
然后
很
大
的，重的
然后、
嗯、
但是他们每一天进去的不同场景，我们那个 LEGO 会变成城墙、
哦，
会变成天台，可以变成巷子，可以在楼道里，
嗯、
我都预想好，然后就天天转，嗯、天天转才能拍到那个 ending。
对，而且他们还得彩排很久，所以您说还要四个月的拍摄日。
对啊，对啊，每天拍不了多少东西，
嗯、
对，
因为会打伤嘛。
对对对，
然后您刚刚提到，就是其实龙卷风这个角色在电影里面是有一个精神力量所在的，
嗯，
然后我们也想问问您，您是怎么设计龙卷风这个角色的？包括龙卷风这个意象，其实，在城寨里面，除了救他们以外，还有那个让我们都很动容的，在城寨放风筝的那些场景，您这一些是怎么去设计的？
其实龙卷风那个人呢，我觉得是，我真的觉得挺像古天乐的。
嗯，
然后他就是那种前辈嘛、
嗯，
对吧？但是是那种不是高高在上的前辈，但是每个人看到他觉得哦，古先生，对吧？
嗯、
但是他又能跟年轻人混在一起，
嗯，
他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阶段，就是也不是老的什么都没有，
承上启下，
对，承上启下，但是真的有这个味道，尤其是现在的古天乐，
嗯，
是
更像，所以是我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但那个高高在上你不能跟年轻人有个。隔阂在里面，所以我觉得那个也是我想象古天乐这个形象。然后你看到他主理着城寨，但是他也跟街坊聊天，街坊有什么事去找他，去烦他，然后那些小问题他要解决，这非常人性化。我觉得我跟古先生说，我说你是主理城寨的人，但是你不能把自己变成就是已经在上面了，对吧？你只是都是生活琐碎事。
嗯，
都是照顾居民的琐碎事，那种人、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承载，其实他代表着承载一种精神。
嗯，
我想帮忙，哪怕我是，因为我真的听林家栋说，他已经搬房子啊，
嗯、
他跟他姐姐两个就很多东西搬不动。
嗯，
然后他姐姐也找了他。
那
边的黑社会
啊，黑社会来帮忙，
对，黑社会来帮忙，
okay、
然后黑社会的话，一二三四怎么搬上去了？对、
嗯，
他就是这样。我说，哎，很有趣啊。他说是啊， 以前真这样啊，
城寨的生态，
对，城寨生态，对对，
驼地的并不只是驼地，
对对，
他还要做这个
拖地，
对对、啊、所以有些时候有些哦，他们还是在买白粉啊，他都有、
嗯嗯、
但是他回来还是到人家吃饭呢、啊，
对、
嗯，都是朋友，都是人，我说那个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就是那个对于比如放风筝，风筝我其实非常大感觉是。我觉得林峰那个角色其实跟风非常有关系，
嗯，
只是我们听最后那首歌是风的形状，就是那首歌，只是我一直听着那首歌去想林峰的一个角色，
嗯，
他只是被风吹来吹去的，
嗯，
只是他也是一种代表着他命运安排过来的，他以为自己找生活，到后来发现原来我在这里出来的，
嗯。
嗯、
那个是很命运的一个
命运的一个安排，
对，然后就是最后哦，那个风筝着地了，
嗯，
终于落下来，你着地了，
嗯，
但是着地那个时间告诉你，其实那个地方就拆了，
嗯，
这是那种很命运的那种味道，是挺好。
所以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感觉就是，像龙卷风在城寨里面，其实他是为下一代而死的。
嗯，
然后您之前的两部作品，我自己非常喜欢啊，
嗯，
比如说在命案里的大师也是为了救人而牺牲，然后在智齿当中的刘忠雪，
嗯，
也是为了救人而牺牲，然后好像在您的作品里面是救人的同时，其实要有必要的牺牲才可以做到，然后是。您是对这样的人物有一种特别的情意结吗？还是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您特别喜欢的一种所谓叫宿命论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命运，我觉得肯定会有，就是命运，尤其是命运那个东西是非常大的一个东西。我们一聊到命运，都是一种不可抗力的，对于我们人非常渺小的一个东西。
嗯、
哪怕你想为一个人做一个好事，
嗯，
其实没那么简单。其实没那么简单，就是我觉得是有些时候我们当然也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牺牲，我觉得也不一定，但是你也得有代价，
嗯
嗯，
其实你能不能付出那个代价，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我对于年轻人，我觉得是尤其是我也不是我都50岁，我也年轻过，但是你很想能够帮他们就帮他们，
嗯、
哪怕哦有些关口你。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有关口是你要牺牲自己去成就他人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就是我期望我的梦想哦能做到，就是比如龙卷风这样，比如说你说的命案里面的大师这样，就是我任何自己疯癫，我能救到他，
嗯，
我疯癫没问题，
嗯
，OK。
但那种扩大，就是因为就哪怕上了年纪，其实什么都经历过的时候，只是你回头望，你发现都不是自己最重要，
嗯，
他们是最重要。
下一代，
下一代最重要，
嗯、
带着那个，你以后时间就有他们了。对，
所以其实不是交换，是付出，
嗯、
是付出，
对，
是
付出，
付出，
对，
付出，付出。
OK， 我其实最早看您的电影是《意外》，09年的那一部，然后。那个意外呢让我想到一本书，就是800万种死法、
嗯、
就是一个城市有800万人、
嗯、
就800万种死法、
嗯、
然后您的作品里边就任何一部里边也经常会把那些就是宿命阴谋、
嗯、
荒唐然后惨烈的死法突兀的放出来、
嗯、
比如这一部九龙城寨里面、
嗯、
那个小女孩的母亲那场戏、
嗯、
然后您为什么会在自己的电影当中安插这些情节呢？ 会觉得有点暴力吗？
那个是我有犹豫过了，
嗯，
可是因为我知道这个非常商业这个电影嘛，
嗯、
就是，但是欧建儿就是编剧，
欧建儿
反而就是要加这些东西的，
嗯，
他是要加，就是你要体现，就是我们怎么去写城寨那个事情，虽然有点暴力哈，别人弄下街头又怎么样、
嗯，
但是那个资料是我们找到是真实的。
哦，是真实的资料改编的、
哦、
，OK，
真实资料就是比如说别人扔下街头，就是还有就是因为他是我们是道友嘛，就是吃白粉的那种人，
嗯、我知道知道，
老是在城寨里面追龙，就是死了，就是吃完白粉死了，
正
好放这，但是政府的人就不来，不准去警察收、
嗯，
对，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他扔下去、
嗯，
然后把他搬到外边的。公共洗手间，
嗯，
然后告诉他我发现尸体了，然后电反而在外面的时候，哦，找人来
政府的人才
过
来，
再
过
来收了。
嗯、
那个是他说这一笔就是城寨，
城寨
是城寨的事情。
嗯、
然后他说是我说啊，不知道能不能承受那个，就是你感觉好像因为他不是智齿对吧？那个、
嗯、
那个
对对
对，
但是后来
他的风格没有到智齿那么凛冽，
没有智齿凛冽，就是但是我觉得好吧，我想方法去倾斜。但当然 我有拍最狠的那一下，就是那个道友把他弄下街的那，
是，
这是我有拍的，就是整个都砰整个，但是后来我们都把他可能有点过
了，稍微剪一
下，对，稍微剪一下，
就只是看到尸体，
只是看到尸体的那个，
对，所以城寨不只是刚才像林家栋老师说，小的时候让黑帮的人帮自己抬水，但是他本身也是无序跟脆弱的，在里面有特别多黑暗的东西，
是的，
对
对
对，
毕竟是真正的三不管地带，
对对对
对，但是那。因为您很多作品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画面或者说桥段，是您的一种世界观体现，比如就像您说的，您认可生命是脆弱无序的，然后现实世界可能也存在着残酷跟冷漠，
对，
或者暴力，
我那个是我的世界观，这是我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嗯，
我觉得是他当然他有温暖的部分，但是很可贵，
嗯，
基本上都是残酷的，我们只是非常渺小，
嗯，
就是我觉得是我非常赞同拉海在命案里面写的，我们就是矮啊，老矮，就是那是蚂蚁，
嗯，
我们就只是蚂蚁，对吧？我们不能抗力的对抗命运，就是我们生存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身份里面，我们都不停的
转
换，都是不可抗力的，我们只能在里面。哦，当世界告诉你
有限的规则内转换，
对，转换你只能转换自己，
对，
对吧？你只能怎样去那个？所以我觉得世界是有，我还是相信残酷的，但是，
嗯，
因为也残酷，
嗯，
所以希望那么重要，
会有花，
对，
是，
对，所以那个花才是重要。
对，
如果那个世界都是美好的，其实那个花就没那么重要。
对，
嗯，
光为什么重要？因为有。黑暗要有黑暗，
嗯，
才你看到光的力量。
是的，是的，
对，
嗯，
明白。然后近年来呢，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个情况，就是，
嗯，
很多合拍片的大制作，
嗯，
会被很多人说失去了岗位，甚至故事呢也很趋同，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反而是一些相对独立性比较强的本土制作，
嗯，
港片却大放异彩，比如您。智齿命案，还有刚刚上映的在大陆上映的《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记》，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哎，怎样说很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懒吧，
懒，
就是觉得哦怎样观众就可以了，
嗯，
就是有点这个感觉，
嗯，
就是尤其是大制作，
嗯，
当然那个是一部分，但是还有就是安全。
嗯
嗯
嗯，
一去到那么大的制作，打球非常安全，
嗯，
因为是不敢冒险，就是那种是，因为都是很大的钱，对吧？也不只是懒的原因，就是你哪怕你导演非常想走别的方向，但危险了，
不敢试，
不敢试啊，
是
不敢试。但是那个，但是我老是在想，如果我是观众，我还是希望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啊。
明白。
可能也是在某些范围里，比如说城寨啊，你要需要动作，我都给你动作。
嗯，
我动作那个我不晓得，
嗯，
但是里面的内核，那里面的那个感觉，我有机会可以变得不一样，就这样。
嗯，是的，
就感觉创作变少了，执行变多了。
对啊，那个是，尤其是工业发展到某
一
个程度，
阶段
就变成这样了，
嗯，
那是一个。
所以您在2018年之后回港，其实导演了像《智齿》《命案》这么有风格的小体量的这种纯港片，然后是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嘛？就是想知道您的动因是什么？
对，是因为我拍了，我用了10年时间跟谢有基打关系，打了10年时间，然后其实去到某个阶段，其实我直接拍《女儿国》拍了一半的时候，我感觉到其实都有人给你拍那那么大体量的东西，但是。你发现是我自己有些模糊了，就是有些我
找不到自己的路。
对，还有就是你不停问自己，你真的是想这样吗？
嗯，
然后
就是你真的想拍的东西。
对，然后我就拍到一半《女儿国》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编辑韦信，我说：“我跟雷米买了一个小说，快到期了。
支持”
我说：“要不我回来先拍这个？本来我有拍《杀破狼三》的，
嗯
嗯，
但是我说能不能先给我拍这一个？”然后他就给公司看，然后等哦可以啊，我就立马回去就拍一个我觉得想拍的东西。
嗯，
然后在过程里你就慢慢告诉自己，你就找回来那种你为什么喜欢电影？
嗯，初心。
你为什么喜欢电影？就是那个是非常重要。
嗯，
我以前都不明白道奇峰为什么啊，哦，商业艺术不停的两边走，
转换是
你终于明白我师傅为什么哦，我自己感受过，就是大制作，你很享受那种制作什么，
是
但是都慢慢你会磨掉自己一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就创作 那个棱角是非常重要，
对，锋芒和棱角、嗯、
棱角是非常重要，不要把它磨平。我现在年轻人都说那个棱角就是你，对吧、
嗯、
你不能把它磨平，当你发现自己开始磨平的时候，你再找你
要找
找回那个棱角。
嗯，
对，很多人都告诉我你非常冒险拍自己还弄黑白什么的，
对对对、
那个、
但特别有风格呀。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一来就是说我就拍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电影，
嗯，
我不能够，当然我只有他有他缺陷的地方，他有他你们觉得不好的地方，但是那个就是我当初的想法、嗯、就是我一定要按照这一个这样的东西去做、嗯、
而且听您刚才所说智齿拍的时间非常短是吧？
对啊，
哦，就是在
只是后期非常快、
哦、
他们后期非常长、
嗯、
拍的过程就三个月，在纽约国后期之前，就是后期过程里、
嗯、
我还记得我还拍智齿那场戏，
嗯
嗯，
然后我另外电脑就看纽约国的特效，
哇，
疯掉了，你知道吗？
这么快手
的，我看到那边还在智齿、嗯，导演你看看那个特效，我就。看到那个丽颖还在站在纽约国，
同时转
换，我同事看到爆，我说我这疯了，但是你非常享受那个过程，
嗯、创作的过程，
对，创作的过程，
找回自己的过程也是，
对
对
对对对对。
OK， 最后一个问题吧，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两个的问题，
啊、
看我今天也穿了银河印象的这个 T 恤，嗯，就是我们知道导演您曾经在银河学习过很长的时间，
嗯、
然后阿甘在几年前其实采访过您，
嗯、
然后。我们觉得认为您是老一代香港电影人培育扶植出来的，近年来很多香港电影人也都在扶植新任导演或者编剧、
嗯嗯、
奉献了一批很新鲜很有趣的电影作品，比如说这个手卷烟、
嗯、
然后正义回廊年少日记、
嗯、
您在未来有开展自己香港青年电影人扶植计划的打算吗？
其实我一直在做，
嗯，
只是当然我没有去到
年少日记
那种，但是反而是我挺想培养本来在圈里面的那帮人、
嗯、
那帮年轻人
本来在圈里，
对，圈里的圈里的
副导演，
对对，副导演啊，
副导演、嗯、
或者是比如说我第一个监制的戏就是、嗯、刘浩良导演的，
刘浩良导演的
那个冲锋车，
冲锋车啊，冲锋
车
很棒，
嗯，嗯，
对，是我监制的。然后就是比如说最近就是第八个嫌疑人，
第八嫌疑人，
第八嫌疑人也是几俊导演的，对，他们也是以前跟我合作，
是，
但是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姐十年左右，
嗯，
学员出来的新导演非常多，很多人在帮忙，但反而圈内培养的导演比较少。
嗯
嗯，明白，
所以我集中培养的是我们圈内的，
在片场成长起来的
成长的那帮人、
嗯、
就是他们有时候帮忙我去监制，哪怕卖路人啊、
嗯、
那个、
啊、卖路人
的那种王庆芬也是一样，这是我也正在做这个事情。因为以前跟你说的一样，我小时候就是杜琪峰
叶
伟信他们在帮我，对吧、
嗯、
当我自己有那个
能
力
了、嗯、
然后我能帮忙我就过去，对、
嗯哦，其实也是，因为当年您跟我说您在银河就是师傅跟徒弟的关系，
对对。
然后刚才您提到像那个尔冬升导演，他们可能培养都是新人，从电影学院出来的，
对对。
但是您好像还是从电影圈里师傅带徒弟这种传帮带的感觉，
对对 对。我觉得两边都没错，两边都做呗，
嗯、
同一时间
做，
都在做，对对对。
OK， 那最后再问一个小问题
啊，
导演在《九龙城寨之围城》之后的工作计划有什么能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工作计划就完全要我另外一个世界，
嗯，
一个古装片。那个古装海战的电影
哦，我知道、哦、什么什么海战
okay,
什么什么海战
OK
OK OK，
所以又回到那个年代是另外一个挑战，对于我来讲、
嗯嗯、
是因为完全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年代的海战的一个东西、
嗯嗯、
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
有
拍电影就应该就是有难
有意思、
嗯、
但是如果你那个电影拍得非常舒服，它应该不太好看的
明白明白
OK
好，行，那今天其实专访的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感谢导演和我们聊了这么多。最后呢
谢谢
再说一嘴，5月1号九
龙
城
寨
之
围
城马上就要在中国大陆公映，然后希望大家届时走进影院里边去支持这部电影、
嗯、
然后也感谢郑宝瑞老师今天来到我们银河说的节目，
谢谢你们两位，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拜拜。